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政府实行蒙面法的第二天，数万民众星期天再度走上街头，警民之间爆发激烈冲突；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就支持香港抗议言论道歉，称无意冒犯中国球迷；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可能再度发射导弹向美国施压；继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举报试图串通外国势力攻击自己的政治对手之后，又有一名举报者站出来支持此前对总统和其他官员的投诉。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在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的第二天，数万民众星期天冒雨继续走上街头，分别在港岛和九龙举行全程蒙面日大游行。虽然新的法律已经启动，但很多游行民众仍然戴上口罩或面罩，表达反对禁蒙面法的立场。在香港的游行队伍中，抗议者拉起一条写有香港警察蓄意谋杀的巨型制服。警方在旺角、港岛等地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曾发起组织百万人大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称，禁蒙面法生效意味着集权时代降临，并誓言香港人不会认命。香港警方星期天称，在港九多区，包括中环、金钟及深水埗，有示威者设置路障堵塞多条主要干道。警方警告说，这些行为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并有机会干犯非法集结罪或游荡罪，一经定罪，分别最高可判处监禁5年及2年。在星期六香港史无前例的停运地铁后，当局星期天部分开放了地铁系统，但有很多通常是乘客众多的地铁站仍然关闭。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0月4日宣布应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制定了禁止蒙面规例，并从5日0点开始生效。这条立法获得了北京的高调支持。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香港公署都发表声明，支持香港政府制定反蒙面法。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表示，围绕移交逃犯条例修订出现的风波已经完全变质，正在外部势力的插手下干预，演变成一场港版颜色革命。某些街头抗争正在向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犯罪方向演化，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香港警察实弹这个射中了一位年轻的抗议者，港府呢绕开立法会紧急宣布实施禁止蒙面法，是否能够评论港人的抗议浪潮？你在北京方面听到了哪些评论呢？
就在北京10月1号举行规模宏大的70周年阅兵的同时呢，香港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警察呢对示威者使用了实弹，而国安媒呢仍然在继续回味国庆的喜庆气氛，大阅兵的威武雄壮。不过国际媒体呢似乎更多的在关注香港警察开枪打伤中学生的这种突发情况。有评论说，阅兵式上展示的东风导弹不如香港警察实弹开一枪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那么在北京10月1号隆重举办70周年大庆一片歌舞升平的同时呢，香港警察向这名抗议者开枪，那么昨天呢又传出一名示威者被警察实弹击伤的消息。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刘慧卿今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特区政府没有抓住香港问题的重点。他说，林郑月娥拒不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警察和抗议者方面涉嫌违法的行为，反而进一步错误的宣布实施禁蒙面法，使得对这位得到北京支持的特首深感失望的港人呢更加愤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刘慧卿的评论。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最有用有力去解决问题的 实不是立这个什么禁蒙面法，而是跟社会大家沟通，而且呢成立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处理这个纷争所以呢他们做的我们都不同意的。但是如果要他们停下来，而且要不要这么多人出来不停的示威游行，就是你要告诉他们你是回应他们的诉求，所以有一些人呢就可能就不再出来，这个事件的慢慢可以平息下去。但是林郑月娥跟他的政府行政会议的成员做的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好像很希望香港就马上倒下去了。
那另一方面，据报道，美中下一轮的这个贸易谈判呢，将在下周进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务部长姆努钦。据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勒说，贸易谈判可能会有意外的进展。他还说，美国关注香港自由民主运动，美国对其大力支持。还说那可能会影响谈判。那么另外10月份呢，中共还将举行中共中央的全会四中全会，不过具体日期呢官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叶凡。
那在另外一方面，北京规模空前的大阅兵和官方组织的游行活动的几天之后呢，中国国内的官方媒体似乎还是沉浸在浓厚的节日气氛中。那对于香港危机和当前的政治局势，中国网上舆论是怎么样的反应，有什么看点？
这次北京的国庆大阅兵和庆祝活动呢，是在香港局势严重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主办方呢精心安排的阅兵着重突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但是人们发现出席阅兵的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前领导人呢还有没有出席的这个前总理朱镕基却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朱镕基2002年在香港礼宾府曾经说我就不信香港会搞不好，若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他说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那么大家在这个阅兵式的现场直播中呢看到江泽民被搀扶着出场，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呢后来悠闲地摇着扇子，胡锦涛的白发这个苍老的形象呢都是网民热议的焦点。出人意料的是呢，网络上热传怀念胡锦涛、温家宝当政时期的文章。那么文章将2002年到2012年胡温执政的十年呢称作黄金的十年。文章还赞扬胡锦涛低调务实不折腾韬光养晦的风格。而且胡锦涛的夫人也被说是这个低调这个不张扬，被一些网民称为是第一这个中国的第一就是最低调的第一夫人啊。那么网民还隶属胡温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他说这个网民说这个领导人裸退到站下车，美中关系、台海关系取得进展等等。那么有些文章回忆了胡温亲民的一面，说胡温家宝视察汶川地震灾区的情景，就是说是令人印象深刻那么中共前朝元老呢露面，引发了很多议论，比如江泽民提出的闷声发大财、三个代表。温家宝在任期内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没有付诸实施，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影帝。温家宝呢在他任上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表示呢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他说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还说呢，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说这个文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大家还可能还记得啊，薄熙来时代呢，全国流行唱红歌啊，唱红打黑所谓的啊。那么在中国的这个庆祝活动啊，七十周年大庆之时呢，全中国各地的红歌潮，各大城市的夜间红色灯光秀啊，还有网络上的红色宵钟潮等等，似乎比当年的重庆呢还要更胜一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六傍晚，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发起和组织的茉莉花活动在好莱坞繁忙的星光大道上举行，集会华人呼喊香港加油、自由万岁等口号，力撑香港并为中国的自由呐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
几十名华人参加了这次集会，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行动组组长徐成松说，
我们今天的目的是在这里支持香港建议美国独立宣言所传达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是造物主赋予的权利，人们建立政府是为了保障生存权。
集会者高呼香港加油、自由万岁等口号，力挺香港反送中和反禁蒙面法，呼吁信仰自由、司法独立，并且警告要警惕红色间谍。来自浙江的朱芬芬说，她和先生携带两个年幼子女一同前来集会支持香港。她认为香港本次抗争的意义至少可以与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所以支持他们。她说，
1919年的五四运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这次香港的诉求是要普选、要实现民主，比当时的口号还有当时的意境还要伟大，所以寄托了我们很多人的期许，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们生活在大陆地区啊，因为有防火墙，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我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只听到共产党万岁、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我们不能说共产党不爱听的话，我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
同样来自大陆的云山表示，为香港的局势深深触动。他表示，
香港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是蛮受触动的。那我觉得呢，就是呢，香港这批年轻人呢，确实是有胆有势有为，能够抗争这么长时间，对吧？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政府天天打压，又是出台了各种政策，能够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应该得到那所有有正义感、有常识感的人的支持。
云山说，香港人的奋斗其实并非仅仅为了争取个人的权益，而是为大陆人做了一个表率，先行了一步。他们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负责人陈威明说，
前捍卫民主、捍卫自由，这一切都是从30年前中国北京天安门60大屠杀开始的。香港人一代一代的人不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生活，他们为了做人的尊严，他们捍卫我们每一个做人的权利。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行动组组长徐成松表示，该党的茉莉花活动每星期六在从纽约到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在内的多地区同步举行，通过在当地最繁华的街道上举行集会，向世界揭露中国政府迫害国民的真相，同时也向中共发出异议的声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北京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和庆祝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发表讲话，表示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美国的军事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在庆祝国庆举行规模空前的大阅兵，旨在震慑台湾与美国。北京希望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北京决意要对台北采取军事行动，台北将会被击败，而华盛顿则不敢对北京采取行动，以协防台湾。与此同时，台北星期二谴责北京独裁是对台海和平的威胁。 针对这些问题，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台北市立大学副教授郑安婷和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范世平表示，阅兵就是一个表演，中美军事层次不同。
那阅兵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个表演啊。那我觉得这刚好凸显了中共从1979年跟越南发生战争之后，它一直缺乏实战经验，那只能够靠阅兵来展现出它的军力。相对来讲，美军它从二次大战之后，它不断的有各种征战，它的作战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它并不需要靠阅兵来秀肌肉。所以我觉得这也凸显出中美两个国家在军事发展层次上的一个不同啊。
郑安言说，集权巩固就是巩固习近平的权力，未来需要观察习近平是否高于共产党。
所以在整个一个集权统治系统里面，任何集体利益的稳固，最终它都还是回应到了整个领导集团的稳固。那在目前这几年，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似乎是看不到有任何去威胁到整个习近平领导基础的一个二号人物的一个存在。那这中间包括了习近平在前几年他也修了可以在延长他整个的一个主席的一个任期，所以这就让共产党内部的一个权力更加集中。所以我们要去留意的是，在整个的一个习近平在未来的整个政策的抓总上来讲，他会不会再更进一步的去推动所谓刚才博弈您特别提到的像个人崇拜，或者是把习近平的整个的一个角色他拉高到整个共产党之上，那变成是说对于习近平的领导，对于习近平的一个崇拜更胜于共产党本身这件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未来几年可以去进一步再做观察。
在北京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之际，香港在国庆日当天的抗议示威活动仍未停息，并且升级成为警民暴力冲突。涉事的一名中学生被警察开枪打伤，并且面临3项罪名指控，其中包括参与暴动罪和袭警罪。按照香港法律，暴动罪可被判处最多长达10年的徒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庆70周年演讲中表示，北京将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对于这个问题，范世平表示，蒙面是出于群众的恐惧和抗议。
啊，那因为什么？那我们要知道，看看为什么民众要蒙面。第一个，他们对香港的司法没有信赖啊。那我们知道，送中条例这是会引发轩然大波，就是要把在香港犯罪的人送到中国大陆去审判。那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司法没信心，那现在连带对香港的司法也没信心，加上从6月9号反送中以来，香港警察对于群众的粗暴的行为，甚至有这个群众啊被逮捕在拘留所遭到更严酷的啊这个刑罚啊，甚至还有就是关于性骚扰的情况。所以不然大家现在对香港的警察、对香港政府、对香港的司法也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大家才要蒙面啊。另外也是对于香港这个无所不在的这个人脸辨识系统表达一种啊抗议跟恐惧啊。所以我觉得中共香港政府如果不去面对这个问题，还在用那个反蒙面法，我觉得第一个它达不到效果啊，达不到效果。我们看到这两天群众还在蒙面。第二个，他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反蒙面法非常严厉，被抓到的话啊，甚至可以最高到1年的徒刑啊。那警察也可以强制把这个蒙面的人给面具给拿下来的话，这都是会引发更多的冲突跟争议。所以，
郑安婷说，香港是否一蹶不振，要看事态如何收场。
就以目前来讲，我觉得短时间之内，中国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出口也好，它除了香港之外，它还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替代的一个角色。那长期到底香港会不会因此而整个让这个东方之珠蒙尘，甚至在整个失去它在亚洲的一级城市的一个地位？可能必须要看在这一次的香港民众跟港府之间的僵持，它究竟持续多久，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事后是以什么方式去做结束？我进一步的讲，并不是整个的骚乱结束，并不是整个的港府可以镇压住民众，那么香港就可以恢复到往昔的荣光。因为如果今天是用紧急法，如果今天是回到一国一制的话，那么香港它的特殊性，也就是法治、开放、多元，都将不复存在。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国在隆重庆祝70周年国庆的同时，表彰了各行各业的一批模范人物。 其中八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278人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这些表彰者中包括一些争议性人物或政治敏感人物。文革中质疑毛泽东唯我独尊，打倒其曾经的亲密战友兼接班人刘少奇而被处决的张志新，以及文革初期因遭受迫害而自尽的前香港乒乓球运动员荣国团，被列入了最美奋斗者的名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报道。
中共党员张志新文革期间在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之际，对其发起挑战，质疑文革的正当性，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最终付出生命代价。1979年，华国锋主持中国政府工作期间，张志新案平反，关于张志新事迹的长篇通讯《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在中共前领导人、时任中组部负责人胡耀邦批示下，在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上转载。张志新上周得到的最美奋斗者表彰，是近年来中共高层对文革受害者授予的最高级别荣誉称号。据传，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下令处死张志新，为防止他喊口号，行刑前还下令将张志新割喉。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也在最美奋斗者名单中。毛泽东嫡孙毛新宇及妻子刘斌出席表彰大会，领取了毛岸英的获奖证书。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1979年人大校友张志新获得平反后，在校内引发强烈反响。不过六四事件后，之前的广开言路大环境发生变化，言论渐趋收紧，官方很少提及文革。
那么随着言论一路一路的收紧，那么张志新也好，林昭也好，还有一些就是在人民大学被打成右派的这些事情，都越来越被在禁止在媒体上来提起。但是这件事情对人们心中来说并没有遗忘。
鲁难认为张志新这次获得表彰没有太大意义。他说，中共领导人同时表彰文革中挑战毛的殉难者张志新和不论对错都一味举手投赞成票的人大代表申纪兰，是用别人用过的东西来维护自己的作为，反映出理论体系缺乏，完全没有章法。
啊，那你这里边还有一些包括什么申纪兰也是再次获得勋章啊，这个受到很高调的这么多，那么这也是显示一样的，这些人在这么多年就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他所有的做法就是起一个举手的作用，不停的举手，不反对，一切拥护，那么这就是成为他们执政的中间的力量。
定居美国的鲁难指出，中国大陆学校的洗脑教育盛行，如今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张志新是谁了，而老一辈知识分子也遭到打压。当前北京领导人面临贸易战、经济放缓和香港危机等严重问题，接应不暇。
就是很多人，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张志新是谁了，很多人这个重新一些很的小的五毛粉红这个一代起来的时候，爱国贼这批人起来的时候，很多文革的暴行，包括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饿死了几千万人的这么暴行都已经不知道的时候，再重提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意义已经不大，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意味着他们不想让你再关注到当下的这个社会问题。这个事情在人民大学里边，他们这个人大校友里边也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们已经麻木了。对，现在对这个事情，这个最当紧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很多的社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国官媒刊文重新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则在近期密集访问多处红色圣地，重提毛时代斗争哲学，并打破中共常规，率领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国庆节前夕进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鲁难表示，几年前中国教科书把文革灾难改成艰辛探索，前不久新华社发文否定文革，称之为十年内乱，从中可以看出北京最高当局对于文革的态度仍是摇摆不定，至今没有形成有系统的理论体系。
他这个推翻了原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把它给推翻了，就那时候已经定性了这个文革就是一场灾难，一场必须要反思和否定的这个东西。
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就张志新文革中敢于为另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鸣不平、重获肯定一事发帖表示，表彰张志新朝拜毛泽东看似错乱分裂，其实符合前后30年互不否定思路。该贴文说，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文革中他妄议毛泽东为刘少奇翻案割喉枪决没错，改开后刘少奇平反，平反他有理，如今提倡斗争授予最美奋斗者也正确，张志新是共产党员，刘少奇说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文革中被处决的另一名女囚犯，被打成右派的北大学生林昭没有出现在最美奋斗者名单中，尽管文革后法院宣告林昭无罪，不过有许多人到苏州祭拜林昭墓地遭到打压，当局还在林昭墓地周围安装了摄像头。清明节和林昭忌日期间，林昭墓地周边有国宝值守。湖南公民朱成志去年因祭拜林昭墓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今年8月庭审，至今未判。北京艺术家严正学、朱春柳夫妇10年前创作了林昭、张志新雕像，陈列在自家的铁玫瑰园中。严正学的铁玫瑰园曾遭人恶意损毁，林昭和张志新塑像被人泼尿。严正学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阻止外人进入铁玫瑰园，还在周边安装了摄像头，他本人也曾多次遭到便衣人员骚扰。北京798艺术家严正学表示，他常在敏感时期遭受监控，这次在北京70大庆前夕到浙江台州暂住。至于重新表彰一度被当局视为禁忌的张志新，是否意味着官方对文革定性有所反思和纠正，严正学表示他不抱很高期待。
很难评价他，因为我对他那个详细的情况也不知道。第二个呢，官方的态度也经常有变化的。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去估量他这个背景吧。他们家里边肯定会高兴的，张志新他们妹妹啊，或者他那个还有很多的亲人都在北京嘛。以前就是也是这样子，中共给他嘉奖了以后也有变化，你看。但是这他也不能说他对文化革命体现的文化革命的退路，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很现实的。
严正学披露，张志新的女儿曾琳琳在美国定居，曾经到过铁玫瑰园祭拜，张志新的妹妹小提琴家张志琴等亲属也都曾进入这里凭吊。严正学并不认为张志新再度获得荣誉称号会大幅改变当局对其雕像采取的维稳措施，但希望今后少受骚扰。
表彰也就是讲表明一个官方现在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态度吧。然后呢，你看一直以来将近10年了，风风雨雨的那个铁玫瑰园，他们就是也没有就是讲用暴力的马上给你取缔掉，就是给你拉走，这种行为他们也没有敢弄，因为他们一知道两个雕像是捆绑在一起的。住张志新的时候，我们原来就是讲为了保护林昭的存在，因为住了林昭可能更加危险，所以讲就住了个张志新跟他在一起，两个就这样互相就这样作为一种保护吧。现在也就是讲10年都快到了，就是林昭也是依靠了张志新，公安来找麻烦的时候，我就说我住的是模范共产党员，是被你们表彰的那个人物啊，他也就是这样也就没动那个两个雕像。然后现在这样子呢，就更加他们不会来动两个雕像了。
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经10年，酿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内乱、文化浩劫和人道主义灾难，今天仍然是中共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之一。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0月1日，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受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检阅。这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一天上午，香港各地再次出现抗议示威活动，而且很快演变成为警民暴力冲突。一名拳湾警察开枪实弹击中一名18岁少年。 下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对一系列事件的分析。
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在这一场阅兵式中是展示了最新的武器装备，并且习近平主席也发表了讲话。那么在这一场高调的庆祝活动中，您关注的重点都有哪些？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想就是他这个内对内跟对外的这个英文讲叫做 optics， 就是一个观感哈，人们的感受有巨大的不同。对内的话，习近平可能希望说这一个最大的一个阅兵的话，能够展现出这个中国崛起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展现的这个精良的武器。那有一些的话是可以在30分钟之内可以达到美国的本土。但是个对外的话，反而让很多的国家感觉到说对于一个崛起的中国有所疑虑。那么他又强调说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显然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使命感。那再看一看在香港今天的话，这个已经17个礼拜这个抗议的话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在台湾的话，这个对大陆的信心也是空前的低。台湾的话对一国两制绝不接受，所以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话有很大差别。再加上他这个今天游行的时候有这个毛邓江湖的这四位前领导人的这个画像都出来，那很明显的说他这个权威的话，他是要标榜的他是第五代这个领导人这个核心。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看这个东西的话，觉得说它这个对内跟对外的观感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在北京进行一个隆重的庆祝活动的时候，香港的抗议活动仍然在继续。那么习近平他在讲话中也是提到了说要坚持一国两制，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显然目前的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引起了市民的极大的不满的。那么您认为北京和香港方面对于一国两制的期待是否有一些差异？一国两制是否还适用于现在的香港？
我想一国两制当初是邓小平这个发明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个概念。那说真的谁也没有什么把握，那这个实践中呢才能够贯彻说一国两制的精神。但现在22年的经验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破坏一国两制的这个精髓最大的这个始终有种是中共，因为他对于一个跟他体制不同的一个自由的社会，他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体的话，不晓得如何治理，所以时常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动不动想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再加上他对于这个政治民主化这条这个路径的话，始终没有办法符合香港人非常合理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一国两制的话，不但对香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信用，再加上说一国两制本来一开始是对台湾讲，那我想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的话，台湾人的话对他的兴趣，更是不会有兴趣。
嗯，是。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香港方面的抗议现在已经持续了，应该是快要4个月了。但是这个
是
香港方面的不满，中共方面一直没有解决，没有给出一个答案。您认为这样的争端怎样才能得到一个香港民众能够满意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现在这北京当局的话也没有太多好的那个选项。那当然他希望说这个事情还是最后能够港府的话可以把它给淡化下来，然后能够找到一个和平解决之道。这样的话北京不需要这个出兵来镇压然后如果是真的走到那一步的话，当然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教材。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港府因为过去太偏了这个一国而没有重两制的话，也失去了对香港人一般的信心。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港府多多的去回应那个当初示威者他所提出来的五大要求，现在看起来的话只有做到一项半而已。那么是不是有人说，如果说现在港府就算全部达到他的五项要求的话，也是叫一句英语的话来讲的话，就 too little too late， 就做得太少而且太晚。那我觉得香港的情形的话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然后我们希望它能够和平解决，然后希望也能够带来对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一个契机。
是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从更多的方面来看中国过去的70年，中国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现在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过去70年的中国的经济方面的发展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其他的方面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比如说像文化大革命或者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那么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香港抗议还有新疆等等的人权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持怎么样态度？
我记得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书，是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叫 Lucien Bianco， 他写的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说中国的近代二十世纪的这个历史的话，如果说抗战胜利之后留在大陆的是国民党的话，现在70年之后我相信成就也是不会输给现在共产党。换句话讲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话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要由共产党来执政，现在以这个时空的背景来看的话，共产党执政已经七十年了，那么苏共执政的话不过73年，那我觉得这个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好，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哈，其实并不是一个正轨。那您刚刚提到那些问题的话都在的显示说，除了这个习近平他希望说能够在对外能够表现出一个近月远来然后中国这个文明昌盛的一个情景，但事实上中国内部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应该会在未来的这10几20年的话应该会陆续的这个显现出来。
民主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举办活动，控诉中国过去70年的统治。美国重量级议员发表声明和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星期一下午在国会大厦一间会议厅举办的这个活动呢，主题叫中共罪恶统治70年的讨论会。那这个讨论会聚焦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选择回避的那些历史，比如说大跃进以及因此导致的大量人口死亡，还有对异议人士还有信教少数族裔的这个压迫和打压的这些历史等等。美国参议院重量级参议员卢比奥是为活动发来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这个提到中国70年国庆的这个时候呢，他是用标记这一个词汇而不是用庆祝。那他说在10月1号这一天不是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是要纪念在1949年以来数千万的受害者。那他还在这个声明中说呢，人们不能继续幻想让中共加入这个自由世界大家庭就能够改变他们，鼓励他们向民主制度过渡。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的中国就是在大跃进中害死数千万人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就是那个在百花齐放运动中号召大家发声但是又把发声的人投入监狱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也是那个忽视艾滋肆虐、食品安全和罔顾法律保护的同一个人民共和国。没有借口再继续幻想，我们已经有了70年残酷历史的见证。
那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中国外长王毅是在联大讲话中借中国70年国庆之际呢，是赞扬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呢在这个讲话中是完全回避了70年来中共犯下的错误以及造成的一些灾难。那在星期一国会这个讨论会上呢，这个组织方之一魏京生基金会这个主席也就是知名的民运人士魏京生，他说呢举办这个讨论会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以及尤其是外国人知道中共犯下的罪行，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那他表示中国过去的这个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那不是源于中共的制度。那么再听听他的看法。
中国人素质也不低，人口也很多，资源又很丰富，市场又很大，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是毛泽东时代搞的，所以邓小平时代改变了一些政策呢，确实发展速度起来了，但是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将来会毁掉中国，现在正在毁掉中国。一个就是靠偷，你好好学就行了，对不对？你干嘛要偷人家呢？你可以花钱买，对不对？你为什么非要偷呢？偷人家技术，最后现在造成很大的矛盾。第二个很严重问题就是财富严重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那么这个讨论会呢，除了由这个魏京生基金会主办之外，还有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也是主办方之一，还有藏人维吾尔人的这个活动团体也是协办方，他们的这个代表人士也都参与了讨论会并且发言。那除了星期一下午的这场活动之外呢，星期一上午还有民主活动人士拜访议员，并与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的史密斯议员举行了座谈会。那他们是提醒议员要注意中共在美国的渗透。那在中华人民国这个高调要庆祝这个70周年之际，史密斯议员他说呢，他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获得更好的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中国人民有权得到比独裁更好的制度，他们值得拥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他们值得拥有在国际人权公约和其他中国签署的国际协议里面确立的基本人权。
那我知道这个史密斯议员他也是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发起人之一，那他在这个星期一上午与民主活动人士见面的这个座谈会上呢表示，他说在中国人权状况日益严峻的当下，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比如说将贸易与人权脱钩，那他希望呢，希望各界齐心协力让香港的这个人权与民主法案能够获得通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目前正在东京准备海外热身赛的国际职篮 NBA 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星期一透过推特表示，没想到先前的推文会冒犯火箭球迷以及他在中国的朋友，他只是想根据一种对复杂事件的诠释表达一个想法。发出推文之后，他有很多机会聆听及思考其他的观点。莫雷还指出，他一直感谢中国球迷及赞助商的重要支持，也希望那些感觉不舒服的人知道冒犯或误解并非他的本意。莫雷还重申，他的推文完全不代表火箭队或 NBA。 莫雷在本月4日推文争取自由以及挺香港等言论，结果引发了从中国赞助商、官方、媒体到一般民众的批评声浪。美国网络媒体 Slate 报道，莫雷的灭火推文不仅是要挽救球队的生意伙伴，很可能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已经有美国其他媒体揭露，火箭队的经营团队已经在激辩是否继续聘请莫雷，或是另找他的替代人选。另一方面，韩国的东亚日报指出，朝鲜可能再度潜射弹道导弹，可以从西部海域飞行1000公里以上，除了夸耀打击能力之外，同时也向美国施压。美朝上周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就朝鲜放弃核武器的问题举行了短暂会谈，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朝鲜首席谈判代表金明哲在莫斯科转机飞往北京的时候表示，美国根本没有改变态度，不可能在未来两周制定一个重启谈判的方案。朝鲜外务部还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国采取措施放弃阻止朝鲜生存及发展权的敌视政策之前，朝鲜无意再和美国进行非核化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表示，美国确实拿出了具有创意的想法与朝鲜磋商，瑞典方面也邀请美朝在两周内重启商谈，美国已经同意，建议朝鲜也可以接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给国防部长埃斯伯的备忘录中指出，稀土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加工和生产国，美国有超过80%的稀土依赖中国进口。今年5月，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表评论称，贸易战有可能使华盛顿失去中国的稀土出口。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马提金拉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短期内切断出口的确会对美国造成影响，但中国很可能在两年内失去在稀土市场的优势。下面请听报道。
特朗普总统在7月22日给国防部长的备忘录里说，稀土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他的说法？
Yeah, absolutely. You know, that's an acknowledgement just how pervasive and essential these materials are to.
他指出了稀土对于军事平台和其他产品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在商业产品方面，稀土被广泛用于制造电脑、智能手机、医疗器械、飞机等等。稀土也是军事平台的常见材料，雷达、探测器、夜视仪，还有比如 F-35 战斗机、维吉尼亚级核潜艇，这些都包含了上百磅的稀土材料。
The Chinese state media published articles in May, talking about the idea.
中国官媒五月份的报道暗示可能会禁止向美国出口稀土。那么，为什么中国会选择用稀土来威胁美国？
China has considerable leverage. China currently produces about.
中国有相当大的优势。中国目前生产约80%的世界稀土材料，并且加工能力几乎占主导地位。目前，美国的稀土供应几乎完全依赖中国。
So how come China has over 85%.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全球85%以上的加工能力呢？
The mining and the processing of these materials, it's very environmentally damaging.
这些材料的开采和加工对环境非常有害。我认为，我想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相当乐意让中国进行这样的重污染的工作。在美国，人们的确曾意识到供应链存在漏洞，但是因为切断进口的时间很短，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因此，过去这个问题并没有激发任何真正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行动。不过，现在我认为人们比较严肃看待中国做出的威胁，所以现在有各种措施来寻找其他国家的供应，以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及重新考虑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加工。
So is China,
中国是不是一定会从这份禁令中获利？
I wouldn't call it a benefit per se. It would inflict.
我不会说中国能获利，这个禁令是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我要指出，中国目前拥有的这种优势是暂时的，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新的发展。这些加工设施一旦运转起来，中国的优势就消失了。因此还需要2年甚至3年，中国想要的利益才会完全消失。
您认为中国禁止向美国出口稀土的威胁会不会对美国造成重大的损害？
It would. If China were to decide tomorrow to cut off exports, yes, it would cause significant pain.
如果中国明天决定切断出口，是的，这将造成巨大伤害。就像我之前说过的，美国将必须就如何使用现有材料做出艰难的决定。同样，中国希望通过采取这种行动获得某些好处，但是2年后情况将大不相同。当然，北京必须考虑他们是否愿意在这场贸易战争役中用稀土出口业务冒险，这有待讨论。我相信北京已经考虑好了，他们愿意冒险。早在5月，就有几项声明提到稀土、战略材料和不可再生资源。我认为中国当局已经确定，中国内部将有对稀土的足够需求。如果你去看中国制造2025计划，就会知道中国想要变得更加强大的所有行业都是需要稀土生产材料的。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计算是，即使中国摧毁了自己的出口市场，他们还是有足够的本地需求，仍然可以维持他们现有的采矿和加工设施。
代表2名美国情报官员的律师周日指出，又有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与情报界监督机构接洽进行举报，此人提供的第一手信息支持了之前举报者对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官员的投诉。两位举报人的律师马克扎伊德说，第二个举报人是在情报界监察长8月开始调查投诉是否可信和应受到紧急关切之后站出来的。国会众议院在第一位举报人投诉之后决定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扎伊德对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种新方法，这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紧急关注调查的一部分。扎伊德还说，随着情报界总监察长迈克尔·阿特金森上周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还有一些举报人也站了出来，提供与8月份投诉有关的信息。第一个举报者揭发说，特朗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时，要求乌克兰协助调查其民主党竞争对手前副总统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特朗普周六反驳，发表推文说，第一个所谓的二手信息举报者把我的电话交谈几乎完全搞错了，所以现在有消息说他要下场了。另一个泄密者也是从深层政府拿着二手信息而来，完全是欺诈，让他们继续来。第一个举报者的投诉导致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决定对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佩洛西说，特朗普的行为威胁到国家安全。投诉说，特朗普利用职权寻求外国干预美国2020年选举，而且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也参与其中。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美中两国围绕谁将主导下一代移动通信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竞争。 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曾经主宰了前几代的网络发展，但有迹象显示，在经过多年的精心布局之后，华为等中国公司目前在 5G 发展领域已经几乎掌握有最大的国际话语权，在制定 5G 技术规范和各种全球化组织中占有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宝座，成为中国在与美国博弈中一张鲜为人知的底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晨、莫宇和鲍荣的报道的一部分。
早在2013年，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就对中国积极寻求在国际标准组织中扩大影响力提出警告。不过报告称，当时中国的目标尚仅仅限于降低国际专利的收费标准，抗衡中国所称的知识产权剥削。在类似 3GPP 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这样的国际通讯标准组织中，中国当年大体上还只是一个旁观者。然而短短几年之后，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中国目前已经一跃成为下一代国际通讯领域几乎最有发言权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今年二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和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人马可·卢比奥曾经联名致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要求公布一份有关中国参与 5G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报告，说明中国引领的标准会对美国有什么样的经济和安全影响。沃纳参议员9月23号在一个公开活动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中国涌入制定标准的组织，这没有什么违规或者是不合适的，因为西方企业在20世纪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中国企业最终要服从中国政府而不是股东。他在这次的活动中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跟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正试图制定标准以推进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促进任何形式的公平竞争。今年3月21号，正值美国开始竭力说服盟国不要使用华为设备之际，制定国际通讯行业技术标准的 3GPP 在华为总部所在地深圳召开第83次会议，完成了三大技术规范全会组的换届投票。其中在系统架构网小组竞选中，华为的高管乔治·迈尔战胜了高通的艾迪·霍尔，当选为该组的主席。领英网站的公开资料显示，来自奥地利的乔治·迈尔10年前开始就担任华为的标准经理，此前曾经供职诺基亚，代表诺基亚出任非接入层 CTI 分组的主席。在3月份的这次选举中，中国大唐移动的艾明当选核心网与终端全会组的副主席，中国移动的徐晓东连任无线接入网全会组副主席。而在接下来的4月11号的选举中，华为的施密特也当选该全会组下负责制定 5G 核心网基础架构详细规范的 CT4 分组主席。此外，联发活动科技有限公司联发科技的技术专家约翰逊也在今年8月的一次选举中当选无线接入网 RAN2 工作组分组主席。多年来在国际通讯领域里被认为高居霸主级的美国的高通，仅仅在负责物理层空中接口标准化工作的无线接入网下属的第一分组工作组中获得一分组主席职务。代表高通的是前中国移动的工程师陈万世。 至此，三基、PP 三个关键全会小组的主席职务中，中国公司占有三席，而美国公司仅仅占有一席。除了这些主席、副主席职务之外，三基 PP 的官网资料还显示，来自中国公司的专家在5G 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的其他环节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即以中国移动一家为例，除了徐晓东为无线接入网全会组副主席外，湖南成为无线接入网第二分组副主席，黄振宁成为核心网与终端第三分组副主席，中国移动的孙涛是 5G 系统架构项目报告人，宋月是 5G 网络协议标准研究和制定项目的报告人，倪吉庆是 5G 新空口波形项目主要贡献者，陈卓是国际标准的话音解决方案报告人，王森成为非正式多指接入技术项目主要贡献者，陈亚弥成为中央单元和分部单元分离项目的主要贡献者。即使在行业内部，三基 PP 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组织，该组织既不隶属于任何国际组织，也往往远在媒体的视线之外，但是它的决定却影响着世界各地的人如何使用包括手机等在内的各类通讯设备。在现代经济中，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产品不计其数，要互通就必须有标准，产品甚至品牌都往往被认为并不是最重要的。引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确保世界各国日新月异的各类技术和设备能够相互通化的行业技术标准。谁的标准被认同，谁就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没有标准，那就可能意味着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学习，而且还要交纳诸如授权费、专利费等等高昂的各类学费。三基 PP 就是这样一个制定标准的组织，从三基一直到五基，所有技术标准都是他们制定的。和三基、四基时代多个标准并存，不同的是 5G 时代将实现全球统一标准，令这个新时代的竞争远不只是设备和技术之争，而更是一场标准之争。三基 PP 市场和传播部门的负责人福林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能就某一个公司的影响力发表评论，但是强调这个由600个公司组成的组织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组织，各工作组中都有范围广泛的来自很多不同公司的代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内政部的统计显示，两岸从1987年开放民间交流以来，通婚人数不断增加，2003年时达到34109对，占该年台湾总结婚数的20%。不过接下来则逐年减少，到了2014年跌破了10000对，2018年更只有6800多对，等于过去15年两岸通婚出现了大退潮现象。台湾联合报报道，事实上2004年两岸通婚就骤跌至11886对，估计原因是2003年为了防范假结婚，台湾官方出台了两岸通婚面谈机制，使得结婚的难度变高。这份报道还说，除了两岸通婚大退潮，中国女嫁台湾男的性别比例也逐渐下降。2004年曾经高达 98.2%， 2018年则下降到 87%， 反观中国男娶台湾女的比例则逐年升高。台湾一民间组织星期天要求立法院通过庇护法，让香港抗议者在台湾能够得到全面庇护，免于暴政和枪击的迫害。这个名叫国际社会主义前进的组织呼吁香港 呼吁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各团体和个人加入他们的诉求，要求立法院各党团与政府立即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港澳条例，设立适应中国大陆和香港政治犯的难民法。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